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说实在的，每当查考旧约，看到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很快就违背了上帝的吩咐，转身拜起了偶像，就会让人觉得很是惊讶，很难以理解。他们可是经历过那么多那么大的神迹，即使在旷野路上不能耕种，没吃没喝，上帝每天还从天上赐下玛拿，降下鹌鹑给他们吃，吩咐磐石出水给他们喝。他们怎么可以那么快就忘记自己要世世代代敬拜独一真神的誓言呢？明明是他们自己用手所造的金牛犊，怎么会认为那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地的神明呢？如果定睛在以色列民身上所发生的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实在叫人难以想明白。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今天我们自己的身上，就很容易想明白了。因为我们也是一样，就像我们这些已蒙受上帝恩典，领受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也明明知道上帝是独一真神，明明知道上帝无所不能，明明知道我们可以依靠他来面对一切的挑战，但我们因着老我不死的罪性，常常忘记神，抱怨神，常常违背上帝的吩咐命令和教导，自私冷漠，自以为意，常常依靠自己，将世上的人尊为偶像，将金钱物质财富当作神一般追求。因此，我们其实不过是蒙了恩的罪人。在很多时候，我们除了会讲一些属灵的话语，其他所作所为跟世人无异。本质上，我们并没有比许多不信主的人要好多少，甚至我们在很多时候的行为还不如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只不过，我们唯一的幸运之处是，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当上帝的福音临到时，我们还没有懒到伸手不接，愚蠢到冷漠不理的地步。所以，如果朋友您曾因为基督徒的行为不好而远离神，甚至拒绝认识神，那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属神的人犯罪作恶，会受到神的管教，但其生命虽经历水火，仍然可得救。然而，拒不接受神救恩的人，或许可能作恶多端都好像没事儿，但最后在永刑里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 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30章17节到31章17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30章17到21节记载制作洗濯盆的规定。洗濯盆它是用铜所制作的一种大浴盆，放在燔祭坛前面的圣所的入口，它的用途就是让祭司进到圣所之前或者是献祭之后来洗手洗脚所用。这里没有介绍洗濯盆的详细的形状、大小以及制作方法。祭司洗手和脚是献祭前以及就近神之前或之后，把手脚上的灰尘洗净的一种洁净的礼仪。好，出埃及记30章22到33节就记载了制作圣膏油的条例。圣膏油是神圣的象征，固然被膏抹者自此分别为圣，圣膏油本身也当受极大的尊重。不仅不可以为个人的理由按着配方去制作圣膏油，更不可以把这圣膏油随意地涂抹在任何他人的身上，否则当事人是要被处死的。也就是说，除了祭司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擅自地来去使用圣膏油。另外呢，圣膏油还要涂抹在会幕内的一切器具和法柜上。出埃及记的30章34到38节就记载了有关香的做法和规定。制作圣香和圣膏油一样，都是由神所规定的特殊的配方按照一定的比例来配置。圣香和圣膏油一样，都是单单为了敬拜神之用。那么任何人想要配制这香，不论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还是别的缘故，他都要被处死。出埃及记31章1到11节就讲述了有关制造会幕器具的工匠的规定。神将他的灵充满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使他们有精巧的工艺，能够制造出精巧物件和器具。这段经文让我们认识到神看重百姓的一切技能，而不是单单重视有神学或者是教牧方面才能的人。那么今天如果神赐给你的能力不如摩西和亚伦，你也不必小看自己啊，妄自菲薄。神总是有用得着你的地方的。出埃及记的31章12到17节就讲述了神要摩西吩咐百姓要谨守安息日。神跟以色列民来立约，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显明神圣洁的属性，而圣洁的神也要求以色列民以分别为圣来回应他。以守安息日作为守约的记号，更提醒以色列民在神的约定中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去博取神的喜悦，而是享受神的预备更能满足神的心。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的第31章所剩下的部分。出埃及记31章第1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神用指头，这是拟人化的表达方式，意思是神他自己的作为。神亲自完成立约，就好像签字用印那样，永不更改，永久有效。出埃及记的第32章，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因为拜偶像就惹怒了神的悲剧，也看到了关于神伟大无比的教训和启示，以及有关祷告的圣经基本教导。好，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32章第1节经文记载，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好，以色列人以为摩西不见了，可能是他被杀死了。既然摩西不见了，他们就想要造一个偶像，也就是自己造一个神，带领他们在旷野中来行走。他们立刻又回到了拜偶像的光景当中。 你可能会认为亚伦是大祭司啊，他应该阻止百姓的，但是他没有。亚伦和这些崇尚自由主义的以色列人一样，想要回到过去拜偶像的生活。那么在这里，以色列民至少犯了三方面的错误。首先，错认神跟以色列民的关系，他们不顾十诫的禁令，十诫说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神，他们竟然要求造别的神来去代替耶和华。第二，错以为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是摩西而非神。第三，不信赖摩西这位立约的中保，一旦摩西看似单言不归，那么就要另立别的偶像。好，出埃及记的32章第二节经文记载，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好，正如创世纪的35章第四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当时耳环是偶像的象征，表示这些人崇拜埃及的神。那么现在他们就把这些耳环都交给亚伦。出埃及记32章3到4节经文记载，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好，你能够想象这些人这么快就回到拜偶像的光景吗？就像有些教会背离神的情况一样。出埃及记32章6节经文记载，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以色列百姓的道德败坏了，他们不久之前还信誓旦旦地说要遵守神的全部诫命，那么现在你看，他们就背离了神。就像你所看见的，他们一条规定都没有遵守。那么这段期间，摩西在山上接受律法命令以及建造帐幕的蓝图。好，出埃及记的32章7到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好，神救赎以色列民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国家更加优秀，更加伟大，或者是更好，他们其实一点也不好。神说，我知道你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出埃及记32章9到10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好，这对摩西来说真的是一种诱惑。神说，摩西，我要用你，就像我用亚伯拉罕一样，我会使你成为一个大国，我仍然可以遵守我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好，请注意摩西是怎么样回答神的，他是圣经中最伟大的代祷者的典范之一。出埃及记32章11节经文记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要摩西回顾历史，神说，摩西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那么现在摩西竟然向神辩驳。你可能听过很多祷告，但是你绝对没有听过像这样敬虔又实话实说的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有太多的假冒伪善，所以难怪祷告总是死气沉沉的。如果我们能够向神诚实又坦白的祷告，那么祷告就会成为最令人兴奋的聚会了。你听一听摩西他怎么来说，他说，主啊，我想你弄错了，我不记得我有带任何百姓离开埃及啊，他们不是我的百姓，他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用大能的手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我怎么能够把他们给带出来呢？主啊，你弄错了。你能够想得出来有这样和神说话的吗？摩西他就是这么来说的。出埃及记32章12节经文记载，摩西继续恳求神说，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 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好，摩西的意思就是说，你带你的百姓离开埃及地，但是假如你没有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那么埃及人就会说了，你有能力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但是没有能力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主啊，他们是你的百姓，你应许过要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好，接着摩西就说了第三个理由，求神打消对以色列人的烈怒。出埃及记32:13经文记载，摩西继续对神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摩西的意思就是，主啊，求你纪念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应许过他们，要让他们的后裔多如繁星，你说过要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出埃及记32:14经文记载，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摩西的祷告就改变了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更诚心诚意的祷告，就会看到更多的回应，也就是说，神会更加明确的来去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时，神总会给我们回应，但是神也会拒绝我们大多数人的祷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是诚心祈求。好，出埃及记32:15-18经文记载，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以色列民在堕落中就自得其乐，他们正在敬拜他们的金牛犊，享受最终之乐。出埃及记32:19-21经文记载，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好，原本神要发烈怒灭绝以色列民的，是摩西恳求神回心转意，不要发烈怒。但现在，当摩西亲眼目睹以色列民犯罪的光景，他反倒是发起烈怒来了。可见以色列民所犯的罪真的是罪大恶极。好，出埃及记32:22-23经文记载，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么换句话来说，亚伦倒认为摩西该为所发生的事来去负责。以色列民认为摩西离弃了他们，所以他们才铸造金牛犊的。出埃及记32:24记载，亚伦继续说，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好，当你听到亚伦的话，你真的会忍不住想笑起来的。我想摩西也会觉得好笑的说，亚伦，那么你的意思就是你把金子扔进火里头，牛犊便出来了吗？在之前的第四节经文，亚伦用雕刻的器具他铸了一只金牛犊，所以亚伦是在说谎。我们可以看到，亚伦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而是在用谎言来推卸责任。亚伦他是祭司，但却没有行使好祭司的职权，及时拒绝和制止百姓拜偶像的要求，反而是同流合污。 出埃及记32:25经文记载，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从以色列人的这个例子，你就知道人类的罪了。摩西他看懂了，他很生气啊！但请注意摩西怎么样为这些百姓代求，他摸到了神的心，改变了神的心意，使神不降祸给以色列人。那么现在该是摩西清理门户的时候了。如果你得了癌症，你只想开刀拿掉它，那么就算要切除一半的身体，你也会愿意的。罪就好比一种非常可怕的癌症，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必须大动手术，除去那些犯罪的人。出埃及记32:26-27经文记载，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审判必须是严肃和严厉的，因为罪恶是可怕的。摩西绝对不会向罪妥协，他是按神的旨意对罪民来施行惩戒。好，出埃及记32:28经文记载，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那些犯罪的人都被杀了，整个营地清理的是相当干净。有人可能会说了，这太残忍了吧。我们应该这么来看，是要把恶性肿瘤给切掉，拯救这个国家好呢，还是让肿瘤继续长大，毁了这个国家呢？营地中的男女老少有些是没有犯罪的，如果许可这些拜偶像的人活着，那么整个国家就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了。这种事情也发生在一些教会里头，在社会上，教会逐渐失去了重要性和影响力，因为教会容让罪恶悄悄地渗透。我们有时心肠太软啊，感情用事还缺少智慧，以至于我们在处理罪恶的方式上是显得很愚蠢的。好，出埃及记32:30经文记载，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在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以色列的领袖或者是祭司是通过代求和献祭来为百姓赎罪的。那么现在摩西就提出了第四个理由，说明为什么神必须带领以色列子民进到应许之地。出埃及记32:31经文记载，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那么摩西在做什么呢？他在认罪。如果你想跟神和好，就必须认同神处理罪的方式。罪就是罪，有罪就必须认罪，不管你是谁都是一样。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摩西说，我们有罪了，以色列人犯了大罪，为自己造了金的偶像。摩西在神面前来认罪。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认罪，这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的态度。出埃及记32:32记载，摩西继续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说，我和这百姓站在同一个阵线，我和他们是一样的，如果你打算涂抹他们的名，那么也请涂抹我的名。你还记得吗？神先前告诉摩西说，神可以使摩西的后代成为大国，那么这样神可以信守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但是摩西说，不，我和他们是一起的，如果你不打算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那么就把我的名字和他们的名字一块给涂抹掉吧。于是摩西的祷告就感动了神的心，也改变了神要降灾的手。出埃及记32:33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你看，神要个别的来处理犯罪的问题，谁犯罪谁就会受罚，因为神他是公义的神。好，出埃及记32:34-35经文记载， 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神他要个别的来处理犯罪的问题，那么神还是会带领以色列民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些没有犯罪、没有敬拜金牛犊的人，神会差遣使者来去带领他们。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33章，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悉一下经文的内容。好，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同心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如果一个人说自己信耶稣、信上帝，却不见他的生命有任何改变，行事为人跟从前无异，那恐怕需要检视一下自己究竟有没有真信。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会容许麦子与稗子一同生长，但将来审判的时候，那些稗子会被烧掉。再则，假信神的人没有领受神的生命，非但不能见证神的荣耀大能，还会成为他人认识神的拦阻，成为去天国路上的绊脚石。经上说，这样的人就有祸了。但愿我们都能常常地回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生命光景，求主不断地更新我们，帮助我们真正的懂得爱神爱人，能成为神所使用的圣洁尊贵的器皿。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